那我相信在我们这一辈子当中呢，不多不少总是签过合同，对不对？有可能是租房子的合同啊，买卖房子合同啊，买卖汽车的合同啊，加拿大很流行租赁汽车，租赁汽车的合同，我看到应该是大家手上人手都有一台手机吧，对不对？手机的合同都签过吗？
对，是。
但是呢，我们刚刚所说的所有的合同呢，其实呢都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合同。不过在今天我们这里呢，是出埃及记的第24章，那我们所说到是一个很特殊的合同，是人与神所立的一个约。那因为是神跟人所立的约，因此这是特别的珍贵，这也是特别的重要。因此呢，就让我们透过一下神来一起看一看到底有何等的珍贵，有何等的重要。那因为呢，今天的这个经文跟之前19章开始一直是连贯下来的，所以让我先简单的稍微的过一遍。那其实在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上帝是呼召了，透过摩西呼召所有以色列来聚集，要听神来宣布一些事情。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神就透过摩西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呢，我是如鹰怎么样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呢，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那怎么样，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在这里呢，就让当以色列听完之后，他们就明白了，原来呢，上帝真的是一个守约施慈爱，上帝真的是在他们苦难当中将他们拯救出来了。那如今呢，这位施慈爱、守约施慈爱的神呢，特别说我要来与你们立约。因此呢，以色列的所有的百姓就立刻呢，异口同声的道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有什么能够与神同在，比与神同在来的更好呢？因此他们都异口同声的道，我们都要遵行神的话。然后在接下来呢，其实呢，我们就看到了，那既然呢，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到他们愿意与神立约，因此呢，第20章的时候，我们就上次有提到十诫，神就开始公布了，那我们立约之间这个条款，这个合约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呢，这个合同，神与以色列之间签约这个合同呢，这个约呢，首先就讲了十诫，之后呢，第21章一直到第23章中间又有许许多的律例。那这些是那个就是约的内容。然后呢，当这些百姓听完之后呢，神又告诉了百姓，那至于这个立约之后呢，双方应该履行的责任与义务又是什么？那就在第23章的下半章，神说到了。那简单的说呢，其实呢就是，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完全顺服听从上帝的话的话，那他们就会得到来自神的祝福，有神的看顾、保护、带领，一切的祝福。但是呢，如果以色列人不顺服神的旨意，不听从神的话的话，那怎么样，他们就会得到上帝的惩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破坏了他们与神之间的这个约。在说完这个神与人之间这个约的内容与这个双方履行的义务之后呢，以色列听完之后呢，就来到今天第24章的第3节，他们又是同声的说道，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在他们说完这句话之后呢，摩西知道了，因此呢，他就把这个约的内容写下来，写在石板上。然后呢，在之后呢，摩西呢就怎么样，就筑了坛。筑了坛之后呢，又献了祭，有燔祭，有平安祭。然后这献祭不是杀了那个牲畜会有血吗？将这一半的血呢，就洒在这个祭坛上面。其实祭坛呢，就代表神。把这个血洒在祭坛上面，就代表这是立约的其中一方，立约的甲方。然后呢，摩西又把这些的约的内容再读了一遍。所以来到24章的今天的第7节，以色列人又齐声的说到，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因此当摩西看到原来他们都很确切的明白了他们今天与神所立的约是什么之后，在这个时候呢， 摩西就将那剩下的一半的血洒在这些以色列老百姓的身上，因为这是立约的另外一方，就是乙方。然后呢，摩西就他们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因此呢，在这个时候开始呢，这个神与人之间的约就正式生效。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约是一个很特别的约，到底这个约有什么特别呢？其实呢，首先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约是神主动来与以色列人立约的。神是当初是在以色列人在苦难当中，在被埃及人苦待了，神将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了，然后主动来与他们立约。这让我们看到什么？原来我们上帝真的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也是一个蛮有怜悯、蛮有大能、蛮有智慧的神。而呢，当以色列与神立了约之后呢，他们就与上帝建立了关系。大家想想看，人是如何等的渺小，就好像尘土一样的渺小。今天呢，宇宙万物的主宰、独一无二真，竟然愿意与以色列人立约，好，渺小如尘土一样的人来立约，这就看到呢，原来呢，这是神何等大的恩典，他何等的看重我们人类。然后呢，我们刚刚呢没有提到，但是呢，其实在第十九章的时候，在神召集以色列人出来立约之前，他其实是要以色列人要洁净他们自己的。因此呢，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约。我们一般签合同，你是不是就签合同，签个字就可以了？没有人说我要先去洁净我自己，我先去洗个澡，我才能去签合同。你把手机说先去洗澡才能签合同吗？不用的，因为我们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需要圣洁。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其实呢，在第十二节呢，今天第十二节我们看到，神那时候对摩西说呢，你要上山到我这里来呢，住在我这里呢，然后我要将怎么样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这里的石板其实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石板是坚硬的，因此呢有永恒的含义。所以我们知道，原来我们与神所签的这个约是一个永恒的约，是一个永约。在这个世界上呢，任何的约，你与任何人签的约都有可能被破坏，因为人都有可能不信实。但是呢，我们与上帝签的约，神是绝对不会主动破坏他的约的。只有人会主动破坏这个约，上帝是不会主动破坏这个约的。那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原来呢，在这里呢，还很特别，就是以色列人是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享受来自上帝的祝福的。我们今天就是签任何约，其实都是有个代价的，你才能得到某一个约。然后呢，我们刚刚说到，如果以色列人遵守这个神所有一切的诫命，他就会得到祝福，对不对？可是这个不是代价，这是一个承诺。想象一下，今天如果我们都是移民来加拿大的，那你假设移民去一个很好的一个国家，那国家好到什么程度？天气好，空气好，什么都好。然后呢，你去了那个国家之后，你不用工作，你不用缴税，还有收入，还有一大堆福利，你就去享乐就好的了。那如果有这样子一个地方让你移民过去，你认为是免费的吗？你总认为我需要有交点费用，对不对？我才能够去移民过去。但是不用，你今天可以免费的过去，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你唯一要做就是你去了那个国家之后呢，要守那个国家的法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以色列他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他就成为什么？神的子民了。然后呢，还有一点非常特别，就是在这边我们看到今天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其实这个云这个字，云彩云中出现了，一共连续出现了四次，是让我们想了一件事情。原来呢，如果我们仔细读出埃及记的话，我们发现云这个字是很特别的一个字，因为一共出现过十次。在第一次是在第十三章，那时候呢，神刚带领以色列人出来，那时候是怎么样？空中有火柱，白天是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所以这个云柱呢是代表神会带领引导以色列人。然后后来呢，法老追兵来了，在第十四章， 这个云柱从前面就跑到后面去了，让法老追兵一直不能够贴近的这个以色列人，这是代表神对以色列人的保护。再之后呢，神从云中观看，使这个埃及的军兵呢就混乱了，这代表什么？神为以色列人征战。再来第十六章，以色列人没有食物吃，神从云中显说，他应许说我会赐下食物给你们，这是神对以色列人供应。然后呢，在第十九章我们刚刚提到，神从云中呢怎么样显现出来，降临了，说我要与人立约。然后呢，来到这里，这是第六次，神呢是怎么样？其实在怎么样启示，因为呢，在之后第二十六章，从第二十五章开始，我们看到神花很多时间告诉摩西如何建造这个会幕，所以神会启示以色列人。在之后又有神会对以色列有什么？有恩慈，有亲爱的感觉，然后呢，有同在，有充满。所以大家看到吗？上帝对以色列是何等的看待，何等的照顾。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要羡慕以色列人，为什么上帝对他们这么好？因为呢，其实上帝对我们一样如此的好。因为呢，今天的我们呢，都与上帝签了一个永约。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呢，在逾越节这个宴席里面对门徒说，你们都来喝这个，他举起这个杯，代表说这是怎么样，我立约的血，是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的。所以因此呢，当我们信了主的那刹那时候，其实我们也同样是怎么样跟神立了一个永约，同样是这个永约是神主动赐给我们的，是我们不用付出来白白获得的。同样是当我们得到这个约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圣洁的，这是何等何等美好的约。因此我们是一样的，我们跟以色列人是一样，甚至是更好。所以呢，那既然我们与神立了一个这么美好的约，那大家是不是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维持这个约呢？甚至呢，我们是不是能够从这个约之中得到最大的好处呢？是的。那好不好，就我们透过今天第二十四章这个经文来一同思想一下，在今天这个经文提醒了我们什么，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呢好好的与神维持这个美好的永约，也帮助我们好好能够从这个约里面得到神一切要赐给我们的恩典。好吧，让我们先一同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感谢您赐下这宝贵的话语，也感谢您让主耶稣来到这世上道成肉身，让我们能够因为信他成为你的儿女，得到这个永约。就求主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以下的时间好好的来聆听到底您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持续学习您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
阿们。
那今天呢，弟兄姐妹，在这个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呢，其实呢所给我们的第一个提醒就是，如果我们要好好的跟神维持一个这个维持这个永约的话，那首先呢我们需要学习去顺服神一切的旨意。其实呢，我们刚刚呢，有看到在第一次在第十九章的时候出现过，然后第二次出现过两次。怎么说？是说以色列人回答神说：“耶和华所说的话，我们都必遵行，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我们仔细看看今天的经文的话呢，虽然今天这个经文呢在中文圣经是不容易看到的。但是如果我们看的是希伯来文的圣经呢，你就发现呢有一个词一直出现，连续出现过五次，叫做一切的话，就是神一切的话，这一切的话这个词语出现过五次，有两次出现在第三节，然后呢第四第七第八节，一共有五次。因此呢，这一切的话其实提醒了我们什么，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顺服遵行神的旨意，不单只是遵行顺服，我们要遵行顺服神一切的旨意，也就是所有的旨意。也就是说呢，今天神所说的一切东西，我们要神要我们所做的，比如说神对说我们对人要有怜悯，要有慈爱，我们要饶恕人，这些我们就要去做。神说呢，我们怎么样不可以与人争闹，不可以妒忌，不可以满有苦毒， 不可以欺骗人，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要去做。因此呢，神所说的一切的旨意，一切的话，我们都要遵行，不能够选择性的遵行。我喜欢了我就做，不喜欢了我就当作没听到，这是不对的。是我们要遵行神一切的话语。然后呢，来到第十二节，我们看到，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提到说神要说把这些东西就写在石板上面。我们也提到石板是代表永恒的意思，对不对？然后这边也说到教训百姓。因此呢，从教训这里看，我们就会看到呢，原来我们自己如果说我要遵行神一切的话语，那是不是说你自己，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学习神一切的话语？如果你只知道神一半的话语，你可能遵行神一切的话语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每一天努力的好好的来学习神的话语，是每一天。然后呢，我们要很用心的学习，使我们真的是能够让神的话语呢，都是成为我们怎么样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然后呢，使这些神的话真的是牢牢的藏在我们心中，使我们不会得罪神，使我们可以好好行出神的旨意，荣耀神。那这边讲的石板，其实我们刚刚说是永恒的意思。因此呢，这也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不是说学习神的话语，我今天很火热我就学一下，过两天我就累了，我就懒得学了，那种什么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种习惯是不应该有的。我们要持续的永远的持之以恒的毫不间断的来学习神的话语，这样子我们会真正的明白神的旨意，真的才能牢记在心中。然后呢，在第五节我们刚刚看到说摩西有打发人去献上燔祭跟平安祭。其实呢，燔祭是什么意思啊？燔祭呢，如果我们打开利未记就会知道，燔祭是要全然献上烧给神的。这也就提醒了我们，原来我们今天呢也是要全然的献给神，供神使用，为主而活。但是当我们说到全然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全人。全人的意思呢，就是包括我的外在还有我的内心。很多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那个主耶稣常常指责谁？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问题出在哪里？他们空有外表，他们空，他们是教条主义，只有外在的形式没有内心，因此被主耶稣所指责。但是呢，我们知道神怎么样？神爱人，神喜欢人是他看他的内心的。如果我们做所有事情都只是做给别人看的，好像我很敬虔是没有意义的，在神的眼中是神是不喜悦的。我们要发自内心的，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而死，因此呢我很感恩，因此我愿意放下我的自我，我愿意放下我的私欲，我愿意好好的顺服主一切的话语，我愿意好好的为主而活，将他旨意给行出来。要这个样子我们才能得到神的喜悦，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要发自于内心才有意义。然后呢，我们呢刚刚也提到，如果我们遵守神一切的旨意，我们会得到祝福。如果我们不听从不遵守，我们会得到怎么样？惩罚。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要明白什么叫做祝福，什么叫做惩罚。我们很多时候都总是认为祝福与惩罚是属世上的祝福与惩罚，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得神喜悦，是不是神就会保佑我的工作很好，保佑我的身体很好，我的家庭很好，我妻子儿女都很好，我一切都很顺利。如果我今天不顺服神的话呢，我马上就会生病，我出门就会撞车，我房子可能这个屋顶就破了，是不是立刻就有现世报呢？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的，会有，但也有很多时候不是的。很多时候神的赐福是属灵层面上的赐福，很多时候神的惩罚也是属灵层面上的惩罚。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这个世界上甚至是基督徒有人是得罪神的，他其实可能是做一些不好的行为，也许是骗钱，很多基督徒有骗钱的，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其实是 很不对的一件事情。可是呢他们却没有被人发现，然后呢或者有人发现也没人举报他，反正他也很得意， 他很得意的时候，你看到他好像没有得到惩罚，对不对？那只是表面上的。因为呢，他一直没有得到惩罚，其实还是更恐怖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就一直没有去认罪悔改的机会，他就越就是怎么样，他就越不认罪悔改，他离神的距离就越远，他的心就越硬，他心越硬，他就离神越远。然后呢，他就怎么样，一直是什么乐在最终。他也许赚很多钱，他也许活很长的生命，可是呢，他因为他离神的距离越来越远，到最后他死的时候，其实是有与神永远的隔绝，这是莫大的惩罚。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有一位弟兄，有一位姊妹，他也许遇到很多困难，可是他坚持我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也许你看到他每天还是遇到同样的困难，可是他每天还是蛮有喜乐，按照神的旨意 来行事来为人。可是呢，他会得到神的喜悦，他越得到神的喜悦，他就愿意去亲近神，他愿意亲近神，他越能够合神心意来过日子。到最后面，他见主面的那一天，主会怎么跟他说？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我这来享受你主人的喜乐。他是永远的与神同在，因此很多时候，这个属灵上的祝福往往是来更美好的。然后呢，我们也说过，刚刚说过这个惩罚，我希望大家知道，我们的确要敬畏神，因为我们不敬畏神，真的是会得到神的惩罚。但我希望大家在行出神的旨意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害怕得到惩罚而已，我们当然害怕，但是不要单单的因为害怕而不去犯罪。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多一样东西，就是因为感恩而不去犯罪。因为我今天的生命是主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用他的宝血洗净我，说赎回来了我的生命的，因为我感激他，因此我愿意放下我的自我，因此我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来过日子。如果我们带着这个感恩的心去顺服神，你相信我，我们会做得更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提醒又是什么呢？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呢维持一个这个约，与神之间的永约，然后呢使我们能够得到神所要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第二个提醒就是，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其实呢，我们刚才也说过，当我们与神立了约之后呢，我们就与神建立了一个关系。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关系不是一个普通的关系，是一个很特殊的，什么多么特殊啊！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就好像在约翰福音，约翰所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怎么样，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此，这是何等的一个尊贵的一个身份。可是大家要知道哦，我们刚刚说这个，我们这个身份，这个地位是白白得到的，是我们白白得到哦。可是却是主耶稣用他的生命换回来的，是当年他放弃了神原本他神本有的形象，怎么样道成肉身，然后呢变成仆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才今天才能够蒙恩得救的。所以这是来之不易的。然后呢，其实呢，我们刚刚也看到，那时候神吩咐说，叫摩西首先跟那些，就摩西带了，因为有谁，有亚伦啊，有拿达，什么亚比户，还有70位长老，要他们怎么远远在那旁，在那边山下面敬拜神。然后呢，只有唯有摩西可以上台去亲近神。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那是因为呢，神让摩西作为以色列人与神之间的中保，因此只有摩西才能去亲近神。可是今天的我们完全不同了，因为主耶稣的拯救，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那边去亲近神。主耶稣因为他已经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祭司，我们可以直接来亲近神。正因为如此呢，所以保罗呢才会在以弗所说到，我们呢从前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呢，却在基督里呢，靠着主耶稣的血，已经得以亲近神。所以弟兄姐妹想想看，好不容易我们今天能够，第一，这关系这么的特殊， 而且我们好不容易才能够得到这个关系，然后呢我们好不容易才能够直接来亲近神，我们是不是应该真的多花点时间来亲近神，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紧密的关系呢？然后呢，大家知道吗？其实呢，我们的神是很喜欢我们去亲近他，与他相交的。刚刚不是提到吗？摩西找人就是说献上燔祭，还有什么平安祭。什么叫平安祭啊？如果你看英文，如果你问中英圣经对照的话，你看英文旁边的话，平安英文叫 fellowship offering。 什么叫 fellowship？ 就是与人相交的意思，相交的意思，团契的意思。所以呢，神是喜悦我们与他相交的。而这个燔祭与平安祭有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燔祭是要全然献烧给神的，平安祭是可以吃的。所以呢，我们刚刚看在第十一节的时候有看到以色列那些长老又吃又喝极其的开心，也就是说神喜悦我们与他相交。而当人与神相交的时候，我们会得到那个内心中会得到无限的满足，无限的喜乐。因此我们更加的应该好好的每一天都来到神的面前与神相交。更何况呢，今天呢，今天我们跟以色列人已经不一样了。当年以色列人他们还真的是要献上平安祭，还真的要牵着牛牵着羊带到祭司面前，以前的交通又不方便，还要带到祭司面前真的去献上，然后才能献上平安祭。今天我们已经不用了，我们直接透过祷告就可以与神亲近了，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圣经读神的话语就可以与神亲近了。那我们是不是更应该的每一天都来到神的面前与他相交呢？好好的对神祷告，好好的怎么样把你内心的喜乐，把你内心的忧愁全部告诉我们主耶稣。就好像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们的父母其实都怎么样，他很喜欢我们跑，每天放学回家的时候怎么样问我们，哎，你现在学校做什么呀？你有什么开心的地方吗？有没有什么遇到困难啊？有什么爸爸妈妈可以帮你解决的问题吗？同样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希望我们去跟他倾心吐意，把你内心所有一切的困扰烦恼都交给我们的主。就好像这边所说的，我们只要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呢，只要呢就是为了怎么样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好好来到神面前求帮助，然后读他的话，透过他的话语，他会给我们力量，他会给我们安慰，这时候我们就会站起来，这时候我们就会有力量面对所有的困难，我们会感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但是我希望大家每次来亲近神呢，不要只是带着一种好像目的说因为我有困难我才去找神，我没有困难的时候我就不去找神了。我每一天都要去找神，我不管有困难没有困难我都要与神亲近。因为当我有困难我可以得到帮助，当我没有困难的时候呢，神会透过他的经文在我们祷告当中对我们的回应呢，让我明白原来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的，我可以改进的，我可以做得更好，我怎么样可以对人更有怜悯更有爱心，我怎么样当我遇到有人得罪我，朋友有朋友得罪我的时候，我怎么样可以学去饶恕他，我怎么样可以结出那些生命的果子，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透过每一天与主相交，神就会帮助我们。也有可能我正在遇到诱惑遇到试探，神会给我力量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去抵挡试探，不要犯罪。所以呢，弟兄姐妹，真的每一天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神会帮助我们，要不然就是解决问题，要不然帮助我们过一个复兴圣洁的生活，让我们行出神的旨意，更加美好的行出神的旨意，让我们得到神的喜悦，让我们与神的关系会变得越来越亲密。当我们与神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合神心，你越合神心你就越与神亲密，就是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过程。当你与神很亲密的时候呢，你就会得到一切来自神的智慧，一切来自神的能力。在雅各书，雅各说道，你们亲近神呢，神就会亲近你。所以让我们好好的每一天带一颗谦卑的心来亲近神。神有许许多的恩典要赐给我们的，如果不亲近神的话，我们得不到的一切的智慧能力，帮助我们结出许许多多的果子，都是神要赐给我们的。好好去取吧，好好去亲近神。那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提醒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要耐心的等候神的带领。其实耐心等候神的带领是一点都不容易的， 因为这让我回想到我是1982年来加拿大的，那时候我一个人来读书，然后呢那时候我的父亲呢写信给我，从台湾写信给我，你知道写多久吗？有2个半礼拜才收到，那还是用航空信。今天的我们可能都很难想象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都是用电邮，要不然就是微信，你所有的信息你按个按钮就已经对方就已经收到了。所以呢正因为这么方便，我们今天呢都已经失去耐心了，失去了等候的耐心。如果今天发了一个电邮，发了一个微信出去，对方几分钟还没有答复我的话，我就会觉得说他是不是出了问题了，我是不是需要再发一次啊。其实这个问题呢不但影响到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影响到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因此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祷告的时候也会在想说，哎，神啊，我昨天的祷告怎么到今天还没有回应啊，我早上的祷告为什么今天下午了你还没有回应我。我们对神都失去等候的耐心。但是呢我们如果看到今天第14节经文，摩西在临上山之前呢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然后呢他一上山就怎么样，在山上住了多少，40昼夜之久，这么长久。这就让我们真的更加明白了，我们要学习等候，我们要学习等候。大家想想看，今天既然我们都是与神已经立了永约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神是绝对永远不会改变他对我们的约的，他绝对不会放弃我们，他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因此呢我们既然签了永约，我们就对神要有信心，我们就要学习信靠神。而信靠神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表现也好，你说是操练也好，就是我们要操练我们等候神的耐心。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等候神，你就知道你对神是有信心的，你就知道你是在信靠神的了。我们刚刚提到神是会回应我们的祷告的，神听我们祷告，神也会回应我们祷告，但是呢这不代表说神就要立刻回应我们的祷告。其实呢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祷告神不喜悦，这也不是因为呢神没有能力，而是什么，而是其实所有事情的成就往往都需要时间的，不是神需要时间，是人，是我们需要时间。其实呢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握，神的计划之中，只不过是我们需要时间。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就像这边这段经文里面，摩西跟神在山上住了40昼夜，是摩西在跟神开 party 吗？开了40昼夜喝酒喝醉忘了吗？还是说摩西其实早就可以下山，还要摆架子，这些70个长老都在那边等我，等40天我才下山？不是的，因为当我们从25章开始，今天是24章，从25章开始看，你就会发现原来神一直在交代摩西怎么样去建造这个会幕。为什么要建造会幕呢？因为神要与人同在，因此要建造这个会幕。但是建造这个会幕是那个中间是很复杂，你看我们是从25章一直到第30章，有6章这么长，密密麻麻的字，那你就知道摩西需要时间才能消化，对不对？他需要时间才能记得住，对不对？所以呢其实不是神的问题，是人需要时间，摩西需要时间才能够完全记住这些神所一切的指示。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当年神呼召了亚伯拉罕去说，你去迦南地，我要让你成为大国，你的后裔将要成为大国。但是神还跟他说，可是呢你的后裔呢要在怎么样埃及被苦待长达400年之久。我们常常问为什么要400年之久，其实那时候呢因为有一个大饥荒，首先是约瑟先到了，后来呢他又把他的父亲雅各跟他11个兄弟接过去，那时候他们刚到埃及有70人之多。可是大家想想看，光光70个人能够征服整个迦南地吗？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吗？第一，你不够人口去打败那些迦南人，第二，就算你去了你也被野兽吃光了，对不对？ 所以呢，以色列人需要时机，他人口才能成长，他那时候才能重新的，神才能重新带他们去回迦南地。这是时间，因为是人需要时间。而我们刚刚从第19章开始看到，神呢就是说我要与你们立约，然后呢颁下第20章呢说到有十诫一大堆，然后之后有一大堆律法，然后立约。我们刚刚也讲到第25章又说到怎么建造这些会幕。你就会发现呢，其实呢这一切的一切，你就发现神是一步一步按部就班正在进行一件事情，就是在建立以色列人是一个有维持一个怎么样有神的国度，让他们能够成为神的子民，一个圣洁的子民。但是呢这一切的一切是需要时间的，是以色列人需要时间。因此呢以色列人他们是需要怎么样学习耐心的等候的。同样是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今天的我们呢也都信了主。当我们信了主的时候，其实神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一个美好的计划，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呢有一个东西是一样的，虽然我们每个人计划不一样，那就是我们的每一个那个计划就是让我们生命可以成长。可是呢一样的，就是说神是一步一步在建造我们的属灵生命，然后呢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虽然过程会不一样，可是呢我们都需要时间，你的生命才能成长。然后我们也听过万事互相效力，为的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此呢神呢常常会透过我们身边许许多多的事情，往往就是苦难困难来改变我们。也有可能是我在工作上遇到困难，有些是学生在学习上面遇到困难，有些是也许他跟母亲跟子女发生困难，或者是怎么样，很多不同的困难。但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怎么，刚刚说我们要去亲近神，我们要跟神祷告。你在亲近神的时候，你在读经文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呢，你就会来得到来自神的安慰，你会明白神的心意什么，你会明白神的旨意什么。当你真的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当你每一天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来反思自我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我还有这么多不洁净的地方我是可以改变的，原来我的爱心还是不够的，我还是无法饶恕人，我还是那么嫉妒人。你就发现我们一直有成长的空间，属灵生命上成长的空间，对不对？所以你就会一步一步的透过这些困难，透过我们跟神在一起，透过我们耐心的等候，我们对神的信心越来越成长，我们的生命也越来越成熟。也许大家精神不一定清楚，但是我知道刘传道跟乔姊妹他们很清楚，我常常跟他们讨论到我跟我儿子之间的问题，不是我们关系有问题啊，是我儿子读书读大学读了这么多年怎么都还不能毕业呢。但是你们知道吗，我后来明白了，其实呢不是因为我的祷告神不喜悦，不是因为我儿子犯了罪，不是因为我跟我太太犯了罪，而是因为呢神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但是呢神要建造我儿子的生命是需要时间的，神同时也借用我的儿子来操练我跟我太太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同样的我和我太太生命的成长也是需要时间的。因此我和我太太我的儿子都需要学习耐心的等候神，不是神没有能力，不是神需要时间，是我们需要时间。我们在座每一位都一样，神都在改造我们的生命，神都在改造我们的属灵生命，让我们越来越像主，但是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因此呢我们应该好好的学习，好好的来等候神，要记得神与我们签的是一个永约，神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他不会离弃我们的。因此我们要好好去等候神，只要你愿意平心去等候神，我们就一定会得着神。所以大家要知道，只要我们愿意去等候神，当时间到了，当我们的生命成长到了那个适当的阶段，神就会带我们重新走出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重新得力，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像如鹰展翅畅腾一样奔跑的，也不会疲乏，也不会困倦。 那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呢就会绽放出一个怎么样灿烂的一个属灵生命。到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感恩的流泪，我们真的会亲身的，因为你亲身的经历了神的带领，你会发现原来神真的是那么信实，那么的慈爱。到那时候呢，你会活出一个真的是蛮有生命的见证，你就会荣耀我们的上帝。到时候你会发现原来等候神是值得的，因为神是爱我们的。虽然到最后我们要记得，我们与神签的是一个永恒的约，这个约是主耶稣用他宝血用他生命换来的，因此我们好好的珍惜这个约。而在珍惜这个约的时候，要怎么样能够好好去维持这个约呢？我们当然顺服神的旨意，耐心等候，就是我们要信靠我们的神，我们要信靠要顺服，同时我们要天天去亲近我们的神，我们才能够从神那边得到神要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有盼望，有喜乐，有生命的果实。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您的恩典，感谢您赐给我们救恩，感谢您拣选我们。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用一颗感恩的心来谨记神一切的恩典，让我们记得这个恩典是得之不易的，因此我们愿意来顺服您的旨意，因此我们愿意来等候您，来信靠您，因此我们愿意每一天都来亲近您。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名祷告，
阿门。